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好像还挺糟糕的，对吧？有4100个在跌，只有1200个在涨，跌停板数量也比较多，有36个跌停，其实不止哦，有大于期的有116个。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在 A 股整个去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如果纯论跌停就9个点以上的其实不止46个，你就这么算其实还挺多的，就是说如果接近跌停的都可以，你至少可以算到50个吧，50个朝上至少是有的啊。所以跌还是跌的挺重的，大部分呢都集中在锂电。因为昨天呢跟大家讲过了，像我们回顾一下，就是昨天呢跟大家讲说啊，你在这里啊不要去盯着那个电池啊，这个电池那个电池的啊，说明年嘛怎么样子什么不一样了啊，和当时21年的时候不一样。因为当时21年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新能源车的一个渗透率是快速的在拔高，这个时候对于电池的需求量非常大，而供给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供给缺口，然后我的价格就开始飙升，然后开始碳酸锂开始一路往上跑，对吧？这个一个点其实和现在是有巨大的不一样的。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整体是过剩的。你要知道，就是说今年的话整体一个就全球锂供应的过剩量是7万吨，到明年的话当然了这个数字肯定比就24年的时候要来得好，当时24年的时候过剩12万吨，今年是7万吨，到明年的话呢整个过剩呢可以降到5万吨，但是它还是偏过剩的。所以它是有一个供应的，你就是如果说你要让一样产品或者说一个东西它要快速的涨价，它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它的供给要跟不上它的需求，它需求非常快，但你供给的话呢没有过剩，然后甚至说你供给是不够的，它价格就会飙升。像这种东西就是纯粹就是自己自我意淫，甚至就是说你自己去看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看碳酸锂的一个期货的一个主力，就纯粹单论去看这个主力，也没有说有看到说你哪里看到说有20几万啊10几万啊什么明年看到多少，这是不可能的呀，对吧？你仔细想一想就能知道，因为它是个过剩的环境，你怎么在一个过剩的环境当中价格还在飙升呢？东西是过剩的，它不是说供不应求，知道吧？所以说这样子它极限的话呢也就到明年，你说会不会在这个价格上继续再跑上去一点点，那个是可以的，比如说你跑到了10万11万是可以，但是很多的一些股票不是在这个位置了，它完全不在这个位置。比如说去看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强的一些股票完全不在这个位置，它现在的位置在哪？在这里，这里就相当于是这里，这是21年的10月份，就当时锂矿最最最最疯狂的电池，锂电池最疯狂的时候就在这里，现在它在这里，凭什么呀？是凭什么？凭业绩吗？还是凭对未来的强烈的这个预期？预期也太强了吧，这个东西啊，都快赶上这个航母机了，都差不多的，都是，就是在想象力的爆棚的过程当中，然后疯狂的大家抱团，抱到最后开始跌停板，这是怎么说呢，就是只能两方面的解释啊。一方面就是说如果说你带点脑子可能就挣不到钱，但是如果说不要带太多的脑子说不定能挣钱，就是勇敢一点说不定能挣钱。所以你多思考一下就能知道，就是它的锂电池它需要去，它有一个传导的，就算说明年比如说比如说明年一个新能源车，一个是特别是一个储能嘛，储能它的一个增速是比较快的啊，但是的话依旧是不大可能去逆转这种供需关系的，就现在供给还是偏多的，大概要到27年的时候基本上有可能会达到一个供需平衡。这个时候呢，那供需平衡也不代表说价格要暴涨，是吧？所以说现在的你看到的价格的上涨呢都是属于是一过性的，就是它的这个点是在于牛鞭效应，之前教过大家，就牛鞭效应从一个地方挥鞭子，那就是那从一个点开始挥一个鞭子，你到尾端的话会变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你先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你比如说开始大家一看，哎呦这东西要涨价了，然后大家都在吹说这个以后这个要涨到什么程度啊，那你想我手里没有备货怎么办呢，赶紧备货吧，我一级经销商备货，二级经销商，三级经销商，大家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你再到比如四级，就是或者说在产业链里面一层一层往下游去，下游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我自己订单也许以后多起来，对吧？我先备50万吨的货，比如瞎说啊，然后继续往上面去的话，在上面一层会觉得说，你说不定以后还会要的更多，所以说我备货会备的更多， 再上面一层会认为说你的这个就从这个 D 到 C 到 B 到 A 这里比如说他要50他要50个棒冰对吧50个冰棍C 会觉得说50个冰棍我准备50个冰棍肯定少了所以我至少要准备70个说不定以后再要呢对吧 B 会觉得说哎呀他要70呢那我应该准备多少呢我至少应该准备100然后再到 A 的话要准备多少呢这个时候你预估就是要150所以说它其实需求端的变化只有这么多但是一旦到了 A 的话它就给你展现出来的一个需求端的这种表现看上去就会很高但是等到涨价开始重新企稳的时候整个产业链又会恢复到一个非常非常冷静的一个状态就是是多少就是多少最后发现啊，可能也不需要这么多就会有一些单子会取消掉然后又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一点就是正常的一些常识不要一涨就马上要20几万了什么的碳酸锂这是不大现实的这个好所以说像这种今天整个电池的一个大跌是很正常的很多东西呢也是这些资金啊都是一些杠杆资金也都是从炒这个 AI 算力他们来的所以说呢进出都非常的猛进来也非常猛跌起来也非常猛砸起来也是一塌糊涂可以说就几乎就是这种级别的这个大暴跌而这里呢刚好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因为他们呢是一个优势资金因为他是今年下半年进来的新资金优势资金呢他会去引导整个市场的风格所以说他们往哪边去整个哪边的行情会比较火爆因为行情涨多了所以说散户才愿意更多去买这个东西所以说你会发现成交金额最多的是电气设备而今天电气设备是大面然后化工也是一样这两者都是电池好就全部是一塌糊涂可以全部是大面今天那这个就是他们主要他们资金的一个流向所以今天如果说要论的话呢不单单是4000个大跌而是说以论成交金额偏多的一些品种很多都是大面这面还是挺大的啊不是一般的大还挺大的啊所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亏钱亏的比较多的但是咱们的话呢一般来说还算是比较保守的第一个也提醒大家了就是说如果你是仅仅是做超短线的那量在人在量不在人不在正常来说别去玩了没这么大的意思你别看着别人吃肉等到最后挨打的进去你进怎么我进来就挨打了呢对吧你们怎么天天就这个大涨那个暴涨的但我一进来就吃个跌停那所以尽量呢自己如果没那个三板斧别做就你可以短线可以不做的你可以放弃掉的因为它的量在缩嘛你可以等到量升的时候再去做短线会更加舒服一点这是一个然后按照如果说我们按照中长线来说的话呢前面跟大家讲像今天的话表现比较好的是软件软件服务表现是比较好的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涉及到几个点我们来看一下新闻这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说 AI 现在产业呢这个一点我跟大家讲过那主要就是11月17日把阿里巴巴上线的一个千问的一个项目是 AI 千问 APP 的一个公测版出来因为这次的千问 APP 呢它是会集合在办公娱乐金融医疗电商所有的这个里面的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所有 AI 的应用今天表现就会比较好一点这种路径呢那当然了我们这里还是要去看说最后说在 AI 业务上面他们是不是有真正有收益这个是我们投资的角度来去看的对吧但是如果按照传导链路来说的话呢一定是这个我还是说一定是上游到中游到下游它肯定是这样子的路径它不会单独就停留在这个上游因为今年炒的最多的就是上游就是算力就全部都是做的算力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话英伟达会遭到这么多大佬的一个抛售原因很简单就如果说一旦你无法向下游去传导或者我做了大量的或者现在可能说过剩的一个基础建设的时候算力基础建设的时候那可能说我砸了过多的钱了是不是说有一些资金它并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我就先摁进去再说反正现在最强的是什么先摁进去再说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或者说在建设的时候是不是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为我们也看到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如说像 DeepSeek 出来以后你就最后就发现其实可能算力不需要那么多当然了其实随着时间的发展算力还是需要的只是短暂来说的话是不是有点过热了这个是海外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海外的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到最后像这种 agent 就是智能体或者什么他们到底说能够什么时候能够说进入到大家平时的一个生活当中去给大家平时的生活去赋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毕竟东西是要用的而不是用来造的如果说单独用来造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对吧你这个很通的对吧就很多人说那到底什么时候 AI 应用能起来很简单的一个点你直接看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就可以你的同事啊对吧你的朋友啊是不是在用某些软件是不是用在什么东西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了如果说你平时连个豆包都不用或者连个元宝都不用 那有可能就这个东西啊，渗透率其实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想象中那么高。就你什么时候觉得可以投了啊，就一定是到那个时候。像我在前段时间在医院里面还跟他们医院里面在聊天，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就是电子病历，像 AI 的这电子病历上线，说快了，他们的回答是快了，估计也会速度会比较快。所以说往下游是非常关键的。到明年的话呢，因为今年其实在科技板块当中涨得最多的主要是像半导体啊，然后通信设备啊，就把这些东西基础建设建好，建好以后呢他们是要使用的，所以下半区还是会比较好的。就我比如说跟大家聊过，比如说像这个传媒娱乐，像互联网当中有一些像短剧啊，包括一些游戏啊，这个里面比如说有些游戏里面现在有 AI 的 NPC 的人物，像短剧里面的话呢，你们自己去看看就知道。就比如说下载一个那个什么红果短剧，你自己去看两集，虽然比较 low 啊，但是呢有很多的场景以前是不方便做的，但现在的话呢非常容易做了，因为用人工智能直接去生成个四秒五秒的一个视频就非常的方便。而且有一些大场景你不用去搭什么东西，甚至不用特效，不用什么，你直接就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下就可以，这个成本就非常的低。甚至说我们最后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没有几个人，可能两三个人就能做一个大的一个团队做出来的一段视频啊。所以说到后面去呢，就继续再往后面展望的话呢，其实我个人还是看好像这个软件啊，互联网啊，传媒娱乐啊，这一块就最终的一个 AI 应用应该还是非常好的，然后不会永远停留在上游的。好，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今天软件算是有一个扬眉吐气之日啊，不容易啊。那由于它前面呢，因为软件板块本来就在其实在今年整个这一轮行情当中它的见顶点比较早，就大部分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股票啊，其实它的一个见顶点你仔细去看，有一些除了锂电除了算力之外的一些个股或者板块的见顶点基本上都是在八月底，而并不是说是在说这个头部是在这个点，不是在这个点，不是在4034，并非是这样子，而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大部分就已经，这个也是说为什么在这几个月大家都觉得哇怎么这么难做啊，一直被打或者怎么样子，原因就是在这里。那么走到这里以后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你看这科技跌了这么多，后面还要大暴跌，还要怎么样子？不可能的啊！就是首先告诉他，这个不大现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在这里刚刚开始调。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去，比如说去盯着这个，比如说，现在的，因为盯着，比如说上证指数，或者说盯着39001啊，深成指，你看，哎呦，好像是个 M 头，马上就要大暴跌，或者要怎么样子？他并没有去看整个市场，它市场是非常非常结构性的，现在的市场并不是说一个指数两个指数就能够去左右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的。所以你会看到因为深成指怎么样，所以说这里科技要在这个是个起跌点，这不是个起跌点。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都已经开跌了，你几个点都能看得到，像互联网稍微晚一点就是到九月底，这个就死得早一点就是在八月底，死得早的它企稳早，看到吧，很多就是在八月底就已经开始调了，它其实已经跌了这么久了，然后你不能到这个点突然反应过来说不行，这里马上就要大跌了或者什么，那就反应就太慢了，因为它已经杀了这么一大段了啊，不是说一时半会的。那么如果说在这里，我们还今天在盘中跟大家写过写过文字，大家看到了就应该知道，就因为这两个点是个平底啊，这个呢 MACD 是往上走的，这里还没有金叉，如果这边能金叉起来，如果这边能越过一些均线啊，慢慢的这个就是一个小的一个 W 底就做出来了。那做出来以后呢，它是有利于这个软件继续往上走的，因为大部分的像软件包括说计算机板块就是 IT 板块其实涨的都不多，这个昨天跟大家讲过的就分位数啊其实非常非常低，几乎都是零所以说这种呢是比较划算的。如果说你要去拥挤度很高的地方去，你看啊这边谁涨停了，你看那个谁涨停了，不用去羡慕哪边这个涨停，因为在一个厂子里面一个赌场里面每天总有人是赢钱的，你不用去羡慕他们的，你只要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真正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看好我们的一个模式，我们的模式怎么样，如果我们的模式是低吸，然后或者说我们的模式是看一下未来产业前景，然后我们去中线去布局，那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专注自己的模式，不要去这山看着那山高，你自己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不行的话我还伸个手然后最后被烫到，特别的不划算啊，真的特别不划算，你就拿着手里的就可以，其实波动不会太大的。虽然说你看这市场跌来跌去或者怎么样，实际情况下如果说均衡持仓并且说不要去买太贵的东西，其实不会 杀得很惨的，还有一部分叫 IT 设备，这里也已经调了很多了。其实 IT 设备它也已经调了一大段了。所以注意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即便是说在1000或者2000，有一点我们需要去看的是，比如说2000这边在回调，对吧？这个是量在退啊，所以说呢，它整体的从这个八月底开始，整个行情就不是特别的好，是吧？好，那这种震荡行情呢，它继续再往后面去走的话呢，由于说它的一些长期均线啊会在这里啊，当然这里我们没有标长期均线，那长期均线会在慢慢在这里会上来，会那年这个是年线，这个是这白色底不大好看啊，看不大出来。120线在往上走，所以说你要这个点说，哎，我要爆杀到这里去，这种概率是微乎其微。为什么你要杀到这里？它需要有什么？就真正有资金去离场。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有一部分人，比如说我空了20%，空了30-40%出来，空仓空在外面。还有一些人是直接空仓的，有一些人是满仓的啊，一般是这样子。所以说他这个里面那些钱他又回来了，就你震到，如果说震下来，我说这里呢它是一个宽幅震荡，没错吧？我一直是说宽幅震荡，很多人呢喜欢天天问我同一个问题，说哪个东西还能不能涨，哪个东西还起不起来，是不是这里就牛市没了？这个是每天要问的问题，不需要每天问的。牛市我说了，牛市到27年的上半年结束，27年的上半年才会结束，所以早呢，现在还不急。然后到这里开始，我说这里是宽幅震荡，它就是宽幅震荡，它也上不了天，也下不了地，所以说它震下来也就是震到这里。为什么？因为它这里均线跟上来了，在一个大的多头的这个环境当中，在没有说出现就是有资金说就是被抽走，比如说像 IPO 啊，或者说产业资本减持特别多的情况下，那你进出和那个碳酸锂是一样的，它有供需有个平衡的。现在供还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进去的钱啊，不能说供需的，就是我们就是进去的钱还是比出来的钱来的多的。所以说你要在这个地方说啊，杀到家里都不认识呢，怎么可能呢？它人就是震荡，震下来以后，但是这个掉下来也不代表说你手里的票一定跌，对吧？有一些慢慢又都上去了。然后呢，今年最强的大概率明年不是最强，就如果说大家随便看一下。比如说年初之前啊，比较强的像通信啊、有色啊，这些，特别是像通信，那今年是最强的，明年肯定不是，它肯定不是最强的，不代表它不涨哦。然后今年最弱的呢，明年肯定会有修复。那今年最弱的有一些是像机器人，有一些是像医药啊，或者什么一些食品饮料啊，明年大概率都是会有修复的，因为它只要有一点点，因为今年经济基数低嘛，明年是这个15开局之年，大概率会大干特干的。就是因为第一年总归是大干特干的，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表现会比较好。还有一些就是和军工相关，军工，然后还有一些是医药相关，其实他们都是比较不错的啊。这个我们到明天早上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慢慢再来讲啊，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大家仔细去看。你 ETF 里喜欢玩 ETF 的你都可以去看看，他们现在位置啊很舒服，这种位置非常舒服，因为第一个位置又很低，估值又很低，而今年基数呢也很低，两块，一个是医药，一个是军工，这两者都是非常低的。因为军工的话，我想注意到两个点，早上写给大家的两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就是明年是15开局之年啊，军工的话呢很多它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数字出来，就现在还没有啊，就到两会的时候才会有，但两会之前就会炒，就是它会有一些具体的数字出来，说啊我们军费开支到多少啊，要达到什么什么目标，杂七杂八的这种啊，所以说第一年就会大干特干。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因为145的任务没有完成，你145任务军工是没有完成，因为在打老虎，打老虎打苍蝇，打老虎打苍蝇，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没有很顺利的去开展。那么到15大概率是要加快步子，要往前冲的，要急行军啊。所以说明年军工，今年技术低，所以明年军工呢会是比较舒服的一个年份。类似什么呢？其实类似这个游戏啊，它和游戏是一样的，就是今年呢比较舒服的就是游戏，那明年比较舒服的就是军工，因为它这个游戏就是对标的，在前面一年基数特别低，情况特别糟糕，到这里呢刚好一个反转，先平均一下其实差不多。那军工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呢，27年的时候，到2027年的时候呢，是军工的一个什么一个百年，就建军百年啊。所以说正常来说建军百年你不可能到27年，你27年你要交成绩的，所以说你到26年的时候又大概率要大干特干的。所以说明年的话呢，军工会是一个大年，所以好好可以去看看这个板块。还有一个就是医药现在就是集采，其实已经温和了很多了，但是整个市场呢去盯着的就是还是盯着一些大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算力基建啊，然后或者锂电池啊，就是这些看上去能够就有涨价的东西。 一般就盯着是这些，但对于这些受损的方向呢看的不多，但这些呢其实倒是说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便宜的，就是说你现在立马要说来告诉我明天什么东西涨，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说到明年或者说后面你往后面推半年什么东西能涨，特别容易找，你很容易可以找到，但是你需要耐心，因为它是半年，因为你每天都在盯着一天，哎呀今天跌了，哎呀明天跌了，哎呀后天怎么又跌了呀，怎么样子啊，什么东西还能涨吗？你别看，你不看它就行了，你多看它，看来看去可能还不一定赚钱，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现在之前呢讲过，这里可能会有个比心啊，对吧？是一个比心的动作，比心呢在这里把一个这个均线跌破了，所以一般跌破的当下会出中阴线，其实论个股来说算得上是中阴线了，论指数来说呢还可以 0.81， 因为说到底说你仔细去看，说到底说像那边的像这个纳指啊或者道琼斯啊跌的也不少，对吧？也比咱们多，日经指数呢跌的就更惨了，至少说我们在其他地方还没有说怎么胜利，至少在股市上面胜利的，胜利的点就是50步笑百步，对吧？你看它跌了三个点，我们只有跌了多少？ 0.81， 虽然我们有4000个跌，但是我们跌的少啊，只有 0.81 啊，甚至说它的邻居韩国，对吧？也跌了 3.32， 但是我们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这韧性呢就是只有跌了 0.81， 哈哈，实际呢还是中阴线啊，这个是没有变的。跌破这个均线的时候都会出现中阴线，但是它调整的幅度和极限点其实都是有限的，因为它本来这里就是这个涨上去就是假的，这就是假的，它其实没有涨，就是它其实还在这个里面震荡，它最后还会回到这个里面来，回到这里面不是代表牛市结束，牛市没有结束、啊、还是再强调一遍，牛市是没有结束，现在我们处于一个三至三当中，是一个三浪当中，所以在这个三浪当中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就是第一个，你不要去追太高的，你量一缩去追很高的吃刀子，或者说去买无厘头，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些大跌的，比如说像昨天的一些日字头今天就有大跌，还有一些就是就比如说像托日新能啊是这种就是纯粹就是一个名字啊什么的这种，还有福日股份啊什么这种可以俘虏日本人什么这种，就特别的无厘头，如果无厘头的你可以放弃的，你不用去看它，为什么？你说不行啊，它就在我眼睛面前它就在涨停，你不用管，比如说你没有北交所的权限的，那你就不看北交所就行了呗，那他们也有涨的，对吧？是吧？有可能你还没有交易美股的权限，你看着美股干嘛呢？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对吧？你只有他给你的是哪一台的机子，你就玩哪台机子，你给你这台老虎机，你就玩这台老虎机，给你哪个桌子，你就在这个规则当中好好玩你的东西就可以了，你管他旁边人干嘛呢？对不对？我还是说，如果说就像我从来不去管到底说这个马云马化腾，对吧？刘强东他挣多少钱，对吧？他老婆多漂亮，我去关心他干嘛呢？对吧？又不可能成为我老婆，是不是？去看了没有用的，这个毫无意义，就你守好自己的那个一亩三分地，这个是最好的。好，那我们这个讲完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为什么说这一轮的 AI 应用还可以呢？我们仔细看一下，像第一个我们去看这个百度 Q3 的一个财报，它披露了一个 AI 业务的收入增速是 50%， 是超预期的，它有个 AI 原生营销服务的收入还是比较多的啊，其实增速是比较多的 ,262% 到28亿元了，是 AI 应用的话呢是26亿元，其实还是不错的，这些都是代表说它正在向应用端去转移，也就是说应用端前面是受损的嘛，一直在跌，就这个很奇怪的，就一个产业链只有上游在暴涨，下游在跌的，这个是在之前就算是在之前那个炒这个碳中和的时候，炒锂电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炒锂电的时候也会去炒整车，因为整车是它的最终的终端嘛，新能源车是终端，它也没有说也有会炒储能，也有会炒中汽车的，但从来没有说只有矿涨但下面都在大跌，汽车都在大跌，储能也大跌，这只有矿在涨，那不是毛病吗？哪有这种生意啊？没有的。然后夸克呢也接入这个千问的对话助手，会发布新的浏览器 AI 浏览器，这个东西呢倒是挺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一般来说这个入口啊它是非常简单的，它不大可能比如说如果是一个 APP 就不大容易让大家去很舒服的去做，因为浏览器呢大家平时会搜东西啊什么都会去应用，它就类似像豆包也是一样，豆包其实它就是个浏览器，你看平时你可以问他东西，另外一个旁边点过去就是浏览器，你直接可以通过网页，你也可以总结或者怎么样，这个是我们比较贴近于我们平时的一个就是生产生活啊，所以这个是比较有效的。然后呢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蚂蚁集团发布的一个全模态的一个 AI 助手叫灵光啊，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测试的，不是说现在还没有完全公开。它的话呢有这个文字啊，不单说堆砌文字，它会给你去把很多东西给逻辑啊各方面啊用可视化的一个方式给你去梳理清楚。这个呢是倒是现在你去看这元宝啊，就是 DeepSeek 和那个豆包现在都是做不到的。它非常清晰的帮你说，比如说你说这个 CPU 的产业链是怎么样子的，它会用图片然后表格或者说思维导图的方式会跟你写的会比较清楚啊。它是一种偏交互式的，也会告诉你说一些数据啊，这个是比较厉害的一个点，是之后我们觉得其他的大模型应该可能会去跟上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直接可以闪应用，就是如果说我要去做一个AI 的一个，比如说我要出门旅行规划，我直接可以让它去做一个 APP 出来，它就是30秒就能够直接生成一款 APP， 生成 APP 以后我直接可以用的，这个 APP 直接可以用的，这个也是比较厉害的。就是可以健身的旅游的这些简单的一些 APP， 它都可以自己按照你自己的需求，你不需要这个程序员帮你去编，你自己可以就根据你的需求自己去编一编，你甚至可以修改，就是说修改一改，其中我不需要什么东西，帮我去掉什么，我要加入什么，那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编程，根据你的需求去编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叫灵光开眼啊，其实也是一个纹身图的一个或者图身视频的一个就是软件，你可以变成一个猫对吧，还有这个猫它会动，它会抓老鼠，这是一个水墨画的猫，或者说呢也可以，我也看过了，而且比如说像这种图，其实这个车子如果不是同时开出来，你都感觉不出它是 AI 做的，其实做的还是挺不错的，但目前为止只有4秒钟，目前只有4秒钟，长视频暂时还是做不到，最好呢像这种以后呢到10秒钟应用的这个范围会变得非常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小米，小米第三季度营收增长 22.3%、净利润的话同比增长 80.9%， 小米的业务呢还是可以的，就是说前期呢小米一直在跌嘛，那跌的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口碑下滑的比较快啊，因为特别是那个三个女孩子走了以后啊，这个口碑是一路的一直下滑，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细节就被人扒出来了。但是你要说赚钱呢，它是赚钱的，然后并且呢，也并不是说你看我开了5场会议，然后怎么样子，然后每天怎么样子怎么样子，然后最后呢，我把价格压到跟谁谁谁沟通了，最后把价格压到了多少，我们的利润降到了多少，瞎扯，它是这个张口就来的，实际情况下这个利润是很高的，他们的这个家用电器啊或者什么啊利润很高，他们其实汽车并不是那么赚钱，他赚钱其实你只要看他的这个净利润113亿呢，他汽车只是他的一部分，汽车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创新业务的利润是7个亿，只是他一部分，他这个家用电器什么这个米家的很多的一些东西都是非常赚钱的，小米的很多东西都很赚钱的，你看他价格便宜，但是这个他成本更低啊，就你要知道是这一点，他成本更低啊，所以是挺赚钱的，因为大部分的知名度还比较高嘛，也不能说年轻人，有年龄大的有的也喜欢这个小米，所以说一般来说自己买了个手机就想有其他东西有没有也是小米的，我觉得用的还可以，那其他的都会用这个东西，所以说你要注意，像这种企业呢一般来说你要让它倒掉或者说因为说一个口碑的一个下滑彻底完蛋，这种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是比较信的，这是肯定的。好，然后再来看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0月份的这个分年龄组的失业率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新闻没有红标啊，但被我们发现了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居然不红标啊，因为之前的这一组基本上是不发布的，之前一直是不发布的，就是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的失业率是多少呢？ 17.3%， 这数字其实你看到这数字的时候你可能会挺震惊的，哇 17.3 这失业率好高啊，年轻人是因为这里面要包含几部分，就是你说24岁不是才刚刚毕业呢，毕业吗不一定哦，有一些是比如说大专的可能早就已经毕业了对吧，可能19岁20岁可能就已经毕业了，有一些的话呢到本科的也已经毕业2年了啊，所以说这里面的一个失业率这数字还是挺大的，当然了你还是低估了这个想法，这数字啊比你想象的要来的大。我给大家看一下到什么情况下算是失业呢，失业的话呢注意这里面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才算失业，少一个都不算，就是这个三条必须同时满足就你才算是失业。什么时候是失业呢？首先要在 调查考察周内没有工作，第一个没有工作就离职后再也没有上班，然后公司呢也没有再发你工资，这个是没有工作。嗯，很多人说我是没工作，对吧？我不是失业了吗？不，然后调查前三个月内找过工作，就是你如果说他调查前三个月内你没有找过工作，那就不算。你说我在家里躺着，我就躺着，我养养身体什么的，那算吗？不算失业，这个不算失业，他必须要有主动求职行为。就是你托亲友找工作，参加招聘会投简历，你没有投过简历不算失业。你说还能这样子？对，没错。然后还有两周可以立即上岗，如果有合适的工作，说两周内立即展开工作。那这个也就是说在这里呢，考虑到几个方面的人，比如说全职备考的，比如说我要考公的考研的考公考研，你自己没有主动去找工作，他关键是要主动找工作。你没有主动找工作，你只是在家里，你不管你考公考研还是在家里做个饭都不叫失业，知道吗？就算你在哪怕没工作都不算失业。所以这批人其实你大家可以去算一算，如果有兴趣的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啊或者什么，你让他搜一搜看看，说多少人在考公，多少人在考研，然后你再看一共多少人，然后你再把比例算一算再加上去，你就知道哦，原来如此，真实的失业呢还要比这个 17.3 还要来的大很多，对吧？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比如说可能一开始这个就是比如说学业生涯可能就到大专或者到职高，对吧，就结束了，那他们可能早早就出来了。那他们的这批人的话呢还要去考虑一个，有些人说是就业的，就业是什么呢？要看一小时标准，比如说兼职跑外卖，只要你一个星期你跑了一个小时的外卖拿到配送费就是就业了。你只要一个星期跑一个小时拿到钱，你说一个小时我跑了一个小时我拿了10块钱，好，你就业了，已经是就业了。你让他就是否有一个小时以上的有偿工作就可以，或者说临时做家教啊，或者说出去摆了两个小时的摊啊，或者什么都可以。就你摆了两个小时的摊，最终的话呢可能卖掉了一个饭团，好，你就业了，你就是就业，你不是失业，你有工作的，是这样子。所以说在这种非常严苛的条件下，有 17.3% 的人是失业的，就他们在拼命的在找工作，主动找工作，然后并且呢也没有在跑外卖，是这样子。还有这么多，那你仔细再想想，还有一些是考公的考研的，稍微兼职跑跑外卖的，或者类似这样子的，或者说自己在家里自媒体做个视频的，这种的都不是失业哦，这些都不算哦啊。所以说数字还是挺大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这个时代下呢，就是我们多学点知识，多提升自己，没有办法，你就时代就已经在那边了，环境跟炒股票一样的，环境在那边了，那怎么办呢？卷卷自己，这个是最好的，那是吧。你说我不愿意，我就想躺平，那也没办法。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房地产。房地产我们这个是这个二手住宅的一个价格指数。香港的话呢其实这边已经企稳了，我们看到香港指数其实已经房价已经开始往上拐了。这一点呢和一开始香港开始降价卖房呢是有关系的，就价格一定要低，你要把需求给打出来。就一开始就这样子，你不要让它任由它缓慢的跌缓慢的跌，那它会无休止的跌下去。另外一个的话呢它也有个极限。极限的话呢到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到明天或者说到后天再跟大家仔细讲，就是说房子跌到什么程度差不多了。像这里呢第一个香港的差不多就跌到这个位置，就在2015年到16年的这个价格的附近是差不多了。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论上海的一个房地产的话呢差不多了，上海再跌下去呢有一点空间，但是空间不是特别大了。但是其他的深圳的话呢它还有挺大的距离的，就是深圳如果再掉下来它要掉到这个位置去才有可能。那北京的话呢它也有一段的距离，然后广州的话呢也有一段的距离啊，所以说自己在哪个城市自己注意。就是上海的话呢空间不是太大了，就是后面的话呢也跌到一定程度呢它会慢慢会止跌，就是它也会趋缓，它会慢慢会趋缓以后会在这里慢慢又开始重新拐上去啊，它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拐上去，第一次拐上去的时候呢又会跟锂电这个一样会有个牛鞭效应，又会再次会有个牛鞭效应，有些人会去抢房子的，就是说抄底啊或者怎么样子会去抢个房子，会一过性的一个需求，然后之后呢之后还会继续再弱一大段时间，它还是一个居住属性。好，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